来来来，泡个茶。我是豆，
我是杰力，
欢迎收听《公民记者来泡茶》。
大家好，我是豆腐。
Hello， 我是 Coco。
好，又来到本周的 PayPal 公民报道选读。嗯，哎 ，Coco， 这个礼拜有没有还感受到地震在摇晃？
我旁边的同学真的会他从昨天也还是说，现在有没有在摇啊？就他一直还处在一个惊吓状态。
是啊，
没错。
那其实因为我们大部分活动的区域都在双北嘛，
对。
那我因为工作关系有到宜兰，我在宜兰遇到地震就感觉真的是比台北还要大，
更摇就对了。
对，而且
真的
而且我的手机呢，从
它会跳警告，
对，从地震到现在开始第一次跳警告，竟然是在我在宜兰工作的时候，它竟然跳警告。好，今天又来我们本周的这个 PayPal 的公民报道的选读
分享，
对。好，你要先还是我先？
那我先。
好，你先，请说。
好，首先呢，我找的第一则是《百年抉择》，然后它是路人甲的真心，就他的这个记者的名字就叫路人甲的真心。然后我觉得这个记者名称很符合 PayPal 那时候的一个概念的感觉，就是一个平民老百姓，然后。平民，然后来、就是，
所以他叫做路人甲嘛，
没错。
所以他一直他报的都是很真心的，
或者很生活的这样。
是哈、好，其实这个公民记者我认识
哦，真的。
我刚好前两个礼拜还在一个采访的
有遇到他
场所遇到他，他很有心啊，他其实是上班族
哦，
然后他还那天还特地请休假去采访，
哇塞，
好，这个报道是什么？叫《百年抉择》。
这个报道其实它是在2021年的报道
哦，
那其实
十几年前了。
2021年还没有到十几，
三年前
，没错，对对对。那它是在讲大潭藻礁那时候要有公投的一个联署活动，然后是在大安森林公园。那时候我是被这个主题“百年抉择”吸引嘛，然后还有他的记者名称这样。那我点进去看，就发现他其实很真实，或是说，就是他用他自己的观点来记录了这个当时在联署的整个过程、整个活动这样。然后呢，我就觉得说，其实他在里面这个新闻报道是真的还蛮有内容的，然后还有讲到一点点说。人民怎么用公民投票这个方法去影响到政府的这个作为等等，虽然这个公投最后是以失败为终啊。
你知道齁，
没错，我刚刚有特别
去查
了一下，
因为你没有资格投公投的。
对，还没有。然后但是我还是觉得说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就是人民能够发声的一个机会，而且我觉得要公投这个东西真的很困难，所以他们人民愿意这样站出来，我觉得真的很厉害。
好，那这个是在讲台湾的这个天然气的发电。好，那时候想要在桃园有个地方去做这个
电厂吗？
就是其实它是一个港啊，就是让那个在那个瓦斯的这个船啊，被停泊的管啊，但是有部分人士会觉得说，你做那个港就破坏当地的生态，好，所以这个也是，也是一个开发跟环保的
对抗，
对，就是说你到底要经济发展呢，还是要环境保护呢？所以他说百年抉择，意思是那个东西要形成可能要很久的时间，
对，7600年，
对啊，所以你其实如果今天做这个事情，它可能有一些影响啊，你说完全不影响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对，
只是影响大跟小而已。好，所以这个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
好，再来就你咯。
好，那我今天要介绍要推荐的是一个公民报道，它是在台南，它叫做题目叫做西港甲城乡科之建桥，这个是建桥吗？糟糕，我
以为是交，
交，好，对不起，
我来看一下
、那是 Ryan 18175的报道，那Ryan 这个
是教
教的
建
教
哈，建
做叫啦，台语叫叫啦，哈，做叫好。那这个 Ryan 是一个很特别的公民记者，他其实是记录这个西港这关个挂乡哈，他是在台南啦，台南这个西港这个挂乡哈，他记录非常多年的哈，所以最近他有一系列的他。哦，他大概平均两三礼拜，我看最近他比较频繁，就发了有关于这个相关的一个报道哈、嗯。那为什么呢？我就要先跟你介绍一下这个西港的挂乡哈。嗯，台南你去过吗？
有。
你对台南哪些乡镇印象比较深刻？
讲不出来。
讲不出来哈、啊，因为你没有住在南部，其实就算你住在台南，你也不见得听过这个地方叫西港哈、
啊。
那它是这个是有一个他们号称叫做台湾第一乡哈、啊。
嗯，
就那个乡就是拜那个烧香的乡、哦。它为什么叫台湾第一乡？
很多庙宇吗？
很多庙，哎、欸，台南庙宇还真的蛮多哈、啊嗯。那其实台湾第一乡哈、啊嗯，可能是跟它这个历史有关的、啊、哈、
哦嗯。
今年大刚好是这个台南第一乡。这个挂乡的行动、嗯、活动不叫行动满240
年。哇塞也太久了。好，
那你有没有听过一甲子？
有。
一甲子几年？
60
年。那240。240是几甲子？
哦 ,6。
6是24嘛。四个甲子。好，所以今年刚好是满这个240年，所以就第四个甲子、嗯。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哦这个东西是对于在地的民俗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嗯、那比较特殊的是因为我曾经在30年前有一个机会去台南、哦、那刚好那 Ryan 呢也带我去看他们练习、哦
嗯
哎、你有没有看过庙会？
有、
哦、那你庙会
很
热闹啊，你庙会我们看到很多的南宫定阵头啊、
嗯
哦嗯、就是、可能你也许你的印象会有什么8+9吧、哦、对对啊、哦、对了啊啊重点是啊8+将啊那些东西你有很多的阵头、嗯、那其实这个所谓的宗教活动不管是这个挂乡啊或绕境、嗯、这都会有所谓的阵头活动、
嗯、
那西港挂乡、啊、比较特殊的实际上是他的阵头都是由在地居民做练习的，
在地居民就特别去练，
对对对对。但现在的在地居民可能没有那么在地。我的意思是说，因为现在交通比较方便嘛，哈。那虽然他是西港，他可能有附近乡镇的，甚至他也许到高雄，也许到嘉义，有兴趣的人都会来。但那个阵头他有分很多种，有的是拉那个乐器的，啊，有的是什么蜈蚣阵，啊，有的是什么这个哎。这个我讲的有点心虚齁，因为那个其实有他的专业齁练兵器的啊，对不对？那像我去看的时候，他带我去看的就是在一个大庙头前，在一个庙前面的一个广场、嗯、然后晚上大概7-8点的时间，然后3-50个人在那边练习、嗯。那每个人练的武器那个兵器是不一
样
的
齁、嗯。
那你听过南宫的那个以前的居民齁，你有听过这个叫阵头这样的名字、嗯、啊，上面叫阵头。你知嘛齁。
对。
啊你有没有听过说以前有这个什么你可能有听过说他们会练一些兵器。
兵器是指表演的那种吗？
就是、就刀啊、嗯、什么这个叫什么矛啊。
对对那个广场。
对对对对对。
哦、
或者你有没有听过宋江阵？
嗯。
好、哦、那宋江阵就是一个明确的嘛。那、嗯、其实就是。就拿不同兵器在那边做类似这个
表演
武打的表演或怎么样、啊嗯、但是你要想齁、哦、240年前或100年前 ,200 年前、嗯、这是什么样的东西、
嗯、
为什么他们在这个村落就有点像好你假如你住在这个区
嗯
啊这个附近的邻里齁、哦、你住在里附近就有一个庙然后大家就会集结这个壮丁来练一个武器、
嗯、
你觉得为什么
是不是要就是练习抵御外面的势力，
对他其实是有点保家卫国的感觉。
哦、
你这个地方有一个武馆哈、
嗯，
去练一个团队起来。
嗯，
那如果当外面的人要来欺负你的时候，
哦，你就有能力可以去对付，
对对对对
保护自己的家园。
所以一开始其实是这样的开始，
真的哦。嗯、
那所以他跟庙，他跟地方的这个居民有很大的
很深的连结。
好、哦。 那跟各位听众讲一下，其实我们在这个 podcast 在几年前，我们在上一次这个西港挂因为这个时候，其实也有访问过、西港在地居民，也访问过 Ryan， 我刚好我遇到朋友了啊、哦。那其实他们这个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地方的大事哈、哦。
嗯，
那跟大家讲一下，大家可以关注这个公民记者的报道。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最热闹的就是今年的五月24、25、26三天，
嗯，
有三天的绕境，叫做三日香。哦、三日香、
嗯、
然后五月二七有送王，就是烧王船、哦
嗯、
那其实有很多的活动啦、哦、西港乡今年活动就从五月十九开始、
嗯
哦、叫日千，五月十九日就是千岁园南巡、
嗯
哦、然后五月二十九就是谢登高、哦、香科圆满落幕就结束、哦
嗯、
所以他整个就是在五月份，所以 Ryan 他最近都持续在做这些报道，其实他不是最近，他长期在做这些报道、
嗯、
所以特别推荐这个报道
哦，
好，
还有一系列的就
对
了，
但是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哦。
嗯，
如果你住在南部的话，哎，有机会哈、哦，就是可以去看一下，非常的
参观一下。
对，好，来换你了。
好哦，再来，我今天的第二则报道是女同志出国生子，盼台湾开放同婚人工生殖。那它是辅大生命力新闻的报道。好，那其实这个主题就很明确了。那他主要是有访谈到最近刚成为就刚得到了小孩的两位母亲，那他们就是同志伴侣，对，没错。然后他们到了柬埔寨作为人工生殖的地点。那因为在台湾啊，虽然同志婚姻法已经是合法了嘛，对，通过了，所以现在同志是可以结婚的，但是在台湾还不能。就同婚的人还不能用人工生殖的这项技术去得到小孩，所以他们两个就跑到了柬埔寨。然后像之前我有看到的一些不同案例啊，也跑到美国等等的地方。那其实在这个跑的过程中，因为要跨国嘛，
嗯，
所以他当中一定要有很大的很多的钱财能力，然后你还会有就是多少有一些风险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因为像他们这个案例就觉得说柬埔寨他的人工生殖管道其实就是不是那么的安全，然后他们也觉得说在台湾的这个生殖人工生殖的技术其实应该是比较好的，
医疗水准会比较好，
对对
对,
对，所以他们就虽然他们在柬埔寨有成功，但是当中其实也有很多困难这样子，
是啊，
嗯，所以他们就希望能够有更多人关注这个议题。
那你怎么会特别挑这个报道？
因为我之前是看到另外一个案例、
哦、
然后他们是到了美国这样子，
哦，去美国去生，因为很多人到欧美国，哎、
嗯，
我也有朋友干这个事，
真的
哦，对不起，我有认识一对朋友，但不是很熟啦、
嗯、
但他是真的也是到美国去、
哦、
去受孕、嗯、怀孕然后生的小孩，那、
嗯、
现在也在回到台湾、
嗯、
那你觉得同性恋去借腹、嗯、因为你这个女嘛，就是说他有子宫嘛，
嗯，
他、啊、有的是男生，
男
哦、嗯，那他可能是用领养，那、啊、你觉得同性恋去生小孩、
嗯、
哦，不管是女性或男性，
嗯、
你觉得你怎么看这个事情？你自己个看法？
我觉得其实我听到这几个案例，我都觉得说台湾应该是要开放的、
嗯，
因为如果他们同志真的有想要有小孩的话，其实在台湾同婚法已经通过了，然后已经确定他们可以好好的在一起的话，那要有小孩应该也就是也是要让他们能够有安全的得到这个保障。那但是也当然也有很多反方的说法、啊、比如说像之前我在听报道的时候，就有旁边的人就说，诶，那可是这样离婚率会不会变比较高，就是当他们两个人都是同性的话，那个小孩真的能够得到比较就是正确的一个
良好的家庭环境，
对对对对，他就说家庭环境会不会有些影响，那这样对小孩真的是比较好的吗，也不知道
好
的这种看法。
我想大部分的卫道人士讲的都是后面你提到这一点，他认为说家庭的组成一定是一男一女，
嗯，
但两个都是男的就没有人扮演爸爸或妈妈的角色、
嗯、
或两个都是女的都没有人扮演另外一个角色，
嗯
啊，大部分卫道人士持反对立场都是这样，但是我又反过来问 如果你有这样想法的朋友，那一男一女
就一定真的
有办法教育好的孩子嘛，对不对？如果说父母亲他是 OK 的，不管他的教育程度、他的经济能力、他的各方面条件，他都有能力去教育这个孩子，甚至他也许不用花太多的力气，如果小朋友很懂事，他自己就可以去长好。但是如果就算你是一男一女，但是你父母亲本身没有正确的观念，或有种种原因，你没有好好去教育这个小孩，那你不见得会比同志家庭更给他们更多的教育。所以小朋友他需要的是爱嘛，他需要的是家庭的爱、家人的关怀。所以只要是大家都有一定的提供这样的关怀跟家庭爱，我觉得是同志家庭或者一般正常男女这样的一个家庭，对，都可以。那包括说有的就是无法生育用领养，也是这样的道理。那我尤其我觉得像领养这件事情是非常棒的例如说因为同志现在其实是开放领养，
对，现在是领养。
那我觉得领养也是非常棒的原因是说，如果有小朋友他真的因为种种原因，他的
失去父母亲，
对对对，或他的妈妈或他的爸爸没法养他，他让人家去收养，那他能够到一个好的家庭去去生活，
接受爱，
对，接受爱，那对于我们来说这也是一个好事，
好的发展。
所以我是比较正面看这个事情啦，但是可能台湾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啦，因为有多复杂的因素。好，难得你这个挑的这个也不说难得啊，就这个是值得讨论的题目。好那换我了嘛，对不对？那换我的话要挑一个跟吃有关系的哈，那就是由公民记者竭力哈亲子手作脆美品尝初夏好滋味。
哇哦，
因为最近又是这个青梅的盛产期哈，每年的三四月哈，青梅哈，那我就去菜市场也有看到。那其实我们从小在家里，我们就像我自己小时候在南部，我的阿嬷就会有一个瓮腌这个梅子，
腌哦，
对哦，所以这个就是古老的智慧啊，古老智慧就是他把那个梅子哈，然后用盐啊哈，然后再加像糖或怎样之类的，然后把它腌成一个
腌制品，
腌制品，然后就是你将来想你看我现在边讲边流口水。就那个汁就可以怎样来稀释来喝，哇，那个夏天很棒啊，然后那个梅子也可以吃啊，对不对齁？所以这个报道就是讲说，哎，这个有一个地方办一个活动齁，那在一个独立书店齁，苗栗苑里的一个浅山绿独立书店齁，办理这样的活动齁，然后教大家制作齁，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台湾的风味，那也是一个鲜明的智慧，就怎么样把农产品变成了一个加工品
可以保存的，
你可以保好多年啊，摆够久它变成酒了。
美酒。
那这是我的好朋友竭力哈，竭力他所做的报道哈。好，那这礼拜我们就推荐这四则哦。好，那天气越来越热了哈，那这个台湾进入另外一个季节了哈。所以大家没事可以在家多多看看公民新闻。这个有转得有点硬啊。好，那我们下回见咯。
拜拜。
拜拜。